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向您问安。今天是我们回到士师记之前最后一次讲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那个有关吉甲的信息，因为这是耶和华对他子民期望与审判的起点。所以我们不断地回到约书亚记里边看看这个过了约旦河之后的吉甲是怎么回事。上一次我们说了第四章二十节，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因为日后这些人的子孙会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就好像今天我们在这里问，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是什么意思一样。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每一个世代神有他的作为，可是神后来的作为总是与先前古时的作为是一致的。他们祖先过了红海，在红海这一边观看法老的军兵车马怎么样全被灭在红海里，就好像他们在吉甲这一边看见约旦河的水干了一样。不过呢，红海是耶和华在百姓眼前结束了埃及军兵的追赶，约旦河呢，这水里边没有灭掉迦南七族的军兵啊，却有一样的效果，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更要使以色列人在日后与迦南诸王征战的时候能够刚强壮胆。因为第五章第一节接着就说，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所以你虽然在约旦河里面看不见这些王的车马军兵被淹在里边，但是它的功效岂不是一样的吗？那我们或许想，这下可好，以色列人可以勇往直前的去作战去了。但是耶和华却没有立刻这样做，因为他在吉甲还有未了的事要成就，这是吉甲第二方面的意义。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他为什么要这样行呢？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这个叫做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这些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死在旷野祖先的子孙，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那第九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这个车子旁一个坤呢，有的人念混，有的人念滚，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吉甲就是混的意思，滚的意思。照字典的意义来看，这个动作是好像一个滚筒印刷的轱辘这么压过去，它的意思应该是像个大擀面杖一样，这么滚过去的时候呢，就把他们埃及的羞辱带走了。所以当然我们可以说，吉甲除了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啊，尤其要是以色列人凭着信心知道，迦南诸王的战车兵马耶和华已经都交在你们手中之外，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除去了。请问什么叫做埃及的羞辱？这个除去又应当带给以色列人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先看看这个名字，埃及的羞辱，这个名字是神自己取的。 他不是说旷野的羞辱、失败的羞辱、没有信心的羞辱、往后退的羞辱、不认识神的羞辱，他说什么呢？埃及的羞辱。这些再行割礼的人都是出埃及以后生的，照说怎么还叫做埃及的羞辱呢？神把以色列的百姓领出来，不是在埃及人面前昂然出去吗？他不是无数次的称自己为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吗？既然伸出他大能的手把百姓从埃及救出来了，怎么百姓到了下一代身上还有所谓埃及的羞辱呢？埃及的势力应该在过红海的时候就去掉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失败，你可以怪这儿，你可以怪那，总怪不到埃及法老王的身上啊。所以你越想就越觉得这个名字有值得玩味的地方，因为神不会乱取名字的。他这样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或者说我今日才将埃及的羞辱，我今日又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彻底的除去了，这里面肯定有意思。请问埃及的羞辱是什么？我们一般想到以色列人与埃及的关系啊，说埃及的羞辱在以色列人身上，就是埃及曾经是我们的为奴之家，那个时候我们的困苦，我们因督工的辖制失去了自由，我们从神的百姓沦为埃及的奴隶，这当然一定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羞辱。可是这个羞辱严格的说啊，当耶和华的军队在埃及人眼前昂然出去，尤其当法老的军兵车马全都被灭在红海里的时候，这个羞辱不管怎么讲应该是说被除去了。可是照神看，不单在那一代没有完全除去，甚至到了下一代的身上，等他们都已经过了河了，神仍然说他们身上有一个叫做埃及羞辱的东西，并且是在众民的身上都有的。而要从约旦河边的基甲往前去，这个羞辱非除去不可。只是我们一时之间好像很难找到一个入手点来清楚明白什么叫做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我想我们可以先问问看，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显然是好事。这些百姓有没有哪一个没有接受割礼，或者不够资格接受割礼，甚至要加上任何的要求，满足了条件才能接受割礼？也没有。接受了割礼就有一定的功效，这是神做的，而且是无条件的做在他们身上，这叫做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不是你们的成就，你们的功劳，是我的作为，并且这件事情在我来看是十分重要的。我给你们受割礼，我不但等你们受完了割礼，还给你们时间痊愈。反正迦南人、亚摩利人、诸王的心呢，早都消化了，不再有胆气，也就不敢来攻击你们。把这些零零总总放在一起，我们应当晓得这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恩典。而这个恩典是把以色列人身上无论什么毛病啊，一笔账全都算为埃及的羞辱，一个割礼就把埃及所有的羞辱都除去了。这就是基甲，这就是百姓在基甲安营，也是后来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津责备他们的基础。那讲到这里，我们心里面应当明白了，这实际上基甲就预表我们在新约里边的除罪赦免，把一切的账都算在埃及身上，而埃及呢又已经受了耶和华的审判，一切受审判的埃及羞辱又都已经被耶和华早都投在深海里了。另外一方面，百姓既然受了这个割礼，神又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那么百姓对自己就应当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与省察。你现在站在约旦河的这边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你的出身、你的服侍的起点都不再是法老的奴隶，而是什么呢？至少是神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里面对他们父亲所说的话，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 那当然更是耶和华的军队了。基甲对百姓的要求是明白神大能的手把他们摆在一个新的高点上，他们要从这个地方认识自己，跟随主，并且要省察自己的里里外外啊，是不是还有从埃及带出来的黑暗，埃及带出来的习性，自己的心是不是还归向埃及，以为那是一个不花钱就可以吃鱼，有黄瓜、西瓜、韭菜、大葱、大蒜的好地方。你们要完全忘记埃及，不单是隔着红海，也是隔着约旦河，你们的眼睛要完全朝着应许之地，因为你们的脚已经踏在约旦河的这边了。什么是埃及的羞辱？埃及最大的羞辱是什么？那不只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人手下做奴隶啊，就这埃及人来讲，这一个国家以及他的法老王最大的羞辱就是在神的审判之下被定罪。那我的百姓啊，我既然把你们从那里领出来，你们的心就不应当再归向埃及，免得和他们一同定罪。那我们翻来覆去讲了这么多基甲以及在基甲受割礼的意义，有没有什么实用性啊？他们当初的以色列人对于神的心意到底又有多少的明白？明白了以后又怎么样呢？我想在这些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重点，就是事情发生的顺序与时间。百姓从约旦河上来，在基甲，就是耶利哥东边安营的日子是正月初十日，在那个之前三天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的日子，也就是说他们大概在正月初七离开了石亭。这石亭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最后一个重镇，当然我们不能回去仔细讲，要不然我们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讲史诗记了。但这石亭的确重要，因为以色列人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好不容易打了两个胜仗，杀了亚摩利王西宏以及巴山王噩，取了他们的地业，作为后来以色列家约旦河东的产业。但这个事惹得摩押王巴勒心里着急，他就招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咒诅不成呢，巴兰可能替摩押王出了计策。在民数记25章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来，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于是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时这个灾害是很大的，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摩西就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摩西为了这个事情带着以色列全会众就在会幕门前哭泣啊。这时候的老摩西已经是120岁了，这么多年之后他还是拿这些以色列民没有办法，并且正当他在哭的时候，以色列中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那好在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我们有多少人经过一个瘟疫里面死24000人的，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景象。瘟疫之后仍然是在石亭这个地方啊，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因为亚伦已经死了嘛，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着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所以你要知道，这些过河的男丁其实都是在摩西未死之先被摩西点过名阅过兵的。但这一次点名阅兵 有一个特色，就是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奈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这一次的点名就证实了耶和华的话，因为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数完了，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上着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摩西就求耶和华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按立了约书亚，再吩咐了一次献祭与节期，又大致为他们河东河西的地业立下规矩。这时候摩西就差不多预备要死了。那从时间上来算，这是什么时候呢？生命记给我们一个相当准确的时间，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啊，大约是在出埃及记第40年11月初一日的前前后后。11月初一日到我们刚才所说的正月初七，中间是两个月多一点点。在这两个月多一点点的日子里，摩西应当是把生命记主要的话传给以色列人。讲完了，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坡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顶，要记得这些地名啊，都在约旦河两岸这一小块地方。耶和华把迦南的美地啊都指给他看，然后他就死在摩押地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亲自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只是直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注意了，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沮丧的日子就满了。这两个月多一点点的时间呢，又扣了一半是为摩西哀哭的。所以我们知道生命记的传讲其实不是两个月，只有一个月，因为后面还有30天要为摩西哀哭。为摩西哀哭的日子满了，我们就进入约书亚记第一章。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第十节，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这是正月初七加上三天，正月初十日百姓就从约旦河里上来，来到基甲，在基甲安营受割礼。我们就说是三天痊愈，正月十四日守逾越节。一般我们总以为摩西五经完了有约书亚记，那个世代的人死光了呢，下一个世代的人比他们的老子争气起来就过了河。其实那几个月之间呢，所发生的大事可真是不少，而且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从几万人死在瘟疫里，从以色列人在摩西手下杀败亚摩利王、巴山王，还有后来又杀了米甸人，老摩西说话，老摩西死了，约书亚起来，三天之内过河，约旦河的水开了，来到基甲，约书亚给他们受割礼，就对着耶律哥安营。第十节，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律哥的平原守逾越节。弟兄姐妹，如果在以色列的历史中，让我选一个时刻去参与，或者至少做一个历史的旁观者进去看看的话， 那我很可能会选这个极假的逾越节。为什么？因为圣经虽然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写过去了，可是我们若是能身在其中啊，就会明白以色列人的心情绝对不是像我们今天读圣经一样。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就完了。因为过去几个月中间发生的大事啊，实在是太惊天动地了。别忘了那死在瘟疫里边的24000人，不是外人，是他们的兄弟哎。30多年以前第一次摩西亚伦数点以色列人，按着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名。这一次摩西和以利亚撒把以色列全会众按着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再算一次，601730名。从那60万到这60万，什么意思？死了60万，而且这死的60万都是第二次被数点之人的爸爸、伯伯、叔叔、哥哥。上一次数点数完了之后干什么？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耶和华在西奈的旷野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就是本月14日。守完了逾越节不久，他们就打发人去窥探迦南地，结果回来探子报恶信，以色列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什么是全会众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这个怨言从哪里开始的？从他们的帐篷开始，从他们和妻子儿女的讨论开始。我们读的是以色列全会众啊，当时第二次被数点的人，其中可能有很大的一部分，他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当年我的父亲、我的叔叔、我的哥哥在家里跟我们说什么，怎么样的哭嚎，怎么样的发怨言，怎么样又到摩西前面去向耶和华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说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然而如今接近40年之后，耶和华把那些埃及的羞辱啊都给他滚过去了。这次再数，轮到我站在耶和华的面前，轮到我守逾越节。你认为他们这个逾越节怎么守？逾越节不是吃吃喝喝而已啊，逾越节有一个特定的规矩，就是你要向你的儿孙们解释这守节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那一天晚上如果能够进到他们的帐篷里边，你就能听见这些将要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兴旺最强壮的精兵，他们是如何把过去的一切向他们的儿女做总结做交代，又把将来的一切向他们说明。所以我还真盼望能够到他们一家一家的帐篷外面，竖直了耳朵听听他们到底在向他们的子孙、向他们的家人说一些什么。我小的时候，父亲常常把从前的事情讲给我们听，但是我们年纪太小，听了就忘了，也不觉得那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等我父亲年纪大了，我们就好多次坐下来要求他把当年逃家的事情、抗战的事情、流亡海外的事情一一告诉我们。那这些事情的讲述不单是你长时间在里面的经历，你要把它讲出来，仍然是需要思想，需要重新体会，需要整理，需要预备的。这么多精彩的大事在发生，什么时候预备啊？为摩西哀哭30天可以预备，过了河受割礼，割礼是很疼的，割礼是需要时间痊愈的，你更可以反省，更可以预备。终于逾越节来了， 这60万出头的人，按着宗族，按着各家取羊羔，大大小小，在黄昏的时候把这羊羔宰了，然后他们需要告诉他们的子孙说这是什么意思。那不只是这只羊什么意思啊，过去所发生的这些大事是什么意思？我们的上一代死在旷野是什么意思？我们受的割礼是什么意思？耶和华拣选我们，让我们与万民有分别，要把前面的美地借着征战赐给我们，又是什么意思？你的祖父，我的父亲，上一代的人，上两代的人，在这一些神的心意上全盘失败，现在我们站在与他们一模一样的地位，轮到我们往前去了。弟兄姐妹，你如果是他们中间做父亲的，是能出去打仗的男丁之一，你能够说得好吗？你能够讲得完全吗？你那天晚上守节的时候，你到底是以什么心情来守这个节，用什么言语向你的子孙，向你的家人交代呢？你如果回到他们中间，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听过去的话，我相信你会听见许多的人都应用了摩西才跟他们讲完生命记里边的话，因为摩西的生命记就是为他们做的总复习。你应当怎么看历史，应当怎么看自己，你应当以什么样的心情来预备自己，预备将来，又应当怎样侍奉耶和华？因为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走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啊，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试验、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来所用的。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